兄姐妹平安。
平安。
看到这个题目是不是很恐怖？对呀，我是觉得说，没有办法不用这个题目，因为先知就是主题就是这个，所以请大家原谅我。因为在考虑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其实想了很久，就是曾经我们讲约珥书的时候，也是讲耶和华的日子作为题目的，所以我想说这一次要不要换一个题目，可是我读来读去看来看去，最后发现必须用这个题目。好吧，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主耶稣基督，主谢谢你，主当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你完备的属性，主啊，你是那一位公义，也是那一位圣洁，也是那位慈爱的主，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学到你所要教导我们的，让我们真的从心里面发出敬畏你这样子的一个心，主啊，谢谢你，也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寻求你，主啊，你自己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成为你的儿女，在你的里面来接受你的保护，接受你的隐藏。主，谢谢你，今天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自己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不管是讲的、听的，我们同得造就，同蒙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还是从先知的生平和时代背景讲起来哈，开始讲。那我觉得有点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先知书蛮多的，从大先知书到小先知书，小先知书有12卷，大先知书还有5卷哈。当然耶利米哀歌可能可以跟耶利米合在一起。那么这么多先知书，其实可以让我们在每一次的先知生平和时代背景的介绍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再一次回到那一个时代，就是列王的时代。那么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当我们可以认识到那个时代发生的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耶和华他差派他的先知说的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义，那么对我们今天又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讲时代背景和先知的那个生平也是非常重要的。刚刚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西番雅书1章1节是这样写的，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哇，这个先知他的那个家谱很长哈，一直追溯到了西西家哈，他用了4代这样子来把他的那个名字提出来。那么他的首先我们知道他侍奉的时间呢，是在约西亚在位的时候。那约西亚是什么时候在位的呢？约西亚呢是在主前的639年到609年之间在位的。好，然后他用这么长的家谱，其实是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西番雅他是一个王室成员，因为我们知道西西家是一个王，对不对？而且他不仅是一个王室成员，他还跟约书亚之间是有一个叔侄的关系，请帮我打到一个图好不好。好，大家看这个图哈，我们从西西家开始。那么西西家他马拿西接他的位，但是马拿西是他比较晚年所生的儿子，那么这个亚玛利亚是他另外一个儿子，跟他大一点的儿子。所以呢，这个亚玛利亚生了基大利，基大利生了古士，古士生了西番雅。可是这个西番雅的话呢，他虽然是约西亚的侄子辈的，因为我们看到上面是王族哈，上面是王当王的，那从西西家马拿西亚门到约西亚，所以约西亚是西西家之后的第三个王啊，是西西家之后的第三个王，他是西西家的曾孙，可是这个西番雅呢是他的玄孙或者叫元孙，就是更低更小一级，他是就是算是约西亚的侄儿辈的。可是我经过各方面的就是说查证各方面的那个资料来看的话，西番雅应该比这个约西亚更大一点。原因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当约西亚在位的日子，西番雅已经开始工作了。 做先知的侍奉呢？那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是有一个规矩的，先知开始侍奉是要满了30岁以后才可以，而约西亚接王位的时候才几岁啊？才8岁。所以约西亚接王位以后可能不久这个西番雅就开始做那个先知的侍奉，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就30岁了。这样算起来的话，西番雅应该比这个约西亚更大一点，这个也很正常。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做腰房粗高背啊，腰房辈分高，或这样说，因为小儿子他生的就比那个大儿子生下来的就他辈分要高一点的，这个就很正常。好，我们说到西番雅呢，他这个名字是有意思的。西番雅名字的意思呢是神保护，或者叫做神隐藏。西番雅出生的具体的那个时间没有写，但是的话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呢？应该是在马拿西执政的时候，因为亚门子做了2年的王，然后他就被杀了，然后约西亚8岁就接位了。所以呢，这个西番雅是出生在马拿西的时候，可是神保护神隐藏他，为什么呢？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家里面，自己的国度里面，在犹大的这个国家里面，一个王族的一个儿子生下来还要被耶和华保护？我们还记不记得以前在讲到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他也是被保护，对不对？因为当时的埃及王要杀掉所有的希伯来的儿子全部要杀掉，所以呢摩西被保护起来了。可是这个西番雅这个时候在自己的国度里面，自己的国家里面，为什么神要透过这种方式来保护他呢？当中有一件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我们从西西家开始讲的，西西家是一个很好的王，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以前有讲过，如果大家记不得的话，我们再一次再声明，西西家是一个好王。所以呢他那个时候他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诫命，废除丘坛，毁掉柱像，砍掉木偶，他毁坏偶像。所以西西家，而且他还做了很久以来没有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守逾越节啊。所以西西家是一个很爱神的，很遵循神旨意的一个王，他是一个好王。他做了那么多的事啊，就是特别是除掉木偶，除掉偶像。可是接下来这个马拿西呢，当他来接替他的父亲做王的时候，他反其道而行之，他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可以这样说，在犹大的后期，那么西西家算是一个最好的王，而他的儿子马拿西呢可以说是最坏的一个王。所以这两父子我真的有时候有点搞不懂啊，就是一个很好的王为什么生下了一个这么坏的王。那马拿西当王了以后，他做的什么事情呢？他是把西西家所毁掉的这些偶像全部把它立起来了。他重建偶像的丘坛，然后又关照又交鬼又行巫术。哇，很多，我还只是简洁的一些放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说，其实还做了很多很多很坏的事情，是神特别不喜欢的事情。而且他还做了一件事，是神说他比以前被赶出的外邦人更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让儿女惊惑。我记得以前我在讲那个先知书的时候有讲过，什么叫做让他的儿女惊惑，其实就是把自己所生的儿女把他烧死在那个偶像的手中，来作为一个献祭的形式给偶像献祭。你看有多坏。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王，他带动全国的一个偶像敬拜到达了一个非常 恐怖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时候很多被生下的儿子，或者是甚至是女儿，他是儿女惊活，那么如果不被保护的话都有可能被献祭。所以这个西番雅为什么他的名字取名为神保护或者神隐藏，应该跟这个有关系，跟这个马拿西让儿女惊活是有一定关系的。好，到了那个约西亚登基做王了，西番雅开始侍奉了。那么这个约西亚呢也是蛮有意思的哈。约西亚的爷爷就是这个马拿西是最坏的一个王，对不对？我们知道。而约西亚的父亲亚门，他虽然只做了2年的王哈，我也仔细看了一下圣经对他的评价，他行恶比他的父亲还坏。 所以两年就有这样子来记载，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是这些王不知道怎么当的哈。可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他只做了两年就被杀了，后来他的儿子约西亚那个时候只有八岁就继位了。所以这个八岁的约西亚继位了以后呢，他是一个好王。后来我想了哈，我在分析，就是说约西亚为什么是一个好王呢？我估计跟这个西番雅的先知的这个劝诫，当然那个时候同期为先知的还有纳洪，但是纳洪主要是对亚述讲那个发预言的，对不对？我们上次讲的就是纳洪书。那么当然之后还有一个稍晚一点点的是哈巴谷，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先知叫耶利米。所以这个约西亚的话呢，他是一个好王，他是应该受到了先知的影响啊，包括西番雅和耶利米，但哈巴谷比较后期的，这是第一。第二，我看到那个的历史书里面特别有记载说，当时的有一个大祭司，我没有把他名字记下来，叫做亚西米勒还是叫什么，我记不得名字了，不敢乱说哈，反正就是当时特别讲到这个大祭司，所以我想这个大祭司对这个约西亚的影响应该也是蛮大的啊，带领他敬畏耶和华。好，所以呢，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弟兄姐妹们可能想不到那么深那么远，我估计马拿西，后期的马拿西对他的影响还是有点大。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说的马拿西是很坏的一个王，对不对？可是他坏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他就被亚述人掳走了。他被掳到哪里去了？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个时候亚述帝国包括巴比伦，好不好？所以他到了巴比伦之后，他才发现他错了，他就自卑，跟神祷告，悔改，重新归到主的面前。所以这个马拿西他虽然坏得要死，而且他那个很好的一个先知以赛亚也是被他害死的，被他放在树子里面，那个锯，用锯把他锯死的，所以很坏很坏的一个王。可是他后期他悔改了，到了最后几年的时候，他悔改了之后，神又把他带回来，重新回到犹大来做王，他又做了几年的王，后来他才死掉，然后才是他的儿子亚门做王。所以这个悔改了的这个马拿西，可能对这个孙子这个约西亚也有一定的影响。他那个时候才知道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真神。好，所以呢，约西亚是一个很好的王，所以跟那个时候的先知祭司和包括悔改的那个马拿西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在那个时候那么有四位先知哈，第一个是纳洪，比较早一点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西番雅，然后第三个呢其实是耶利米先出来侍奉，因为他的侍奉时间很长，然后中间有一段是哈巴谷。所以我在做这个先知书讲道的时候的话呢，我都是按照先知侍奉的时间来讲的，这样让弟兄姐妹们也跟着这个先知侍奉的时间，然后就是一段一段一段的历史来看以色列整个的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那个时候有四位先知，刚才我们说了纳洪、西番雅、哈巴谷和耶利米。这个时候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在以色列，就是北国，我们知道以色列后来分成了南北两个国家，对不对？所罗门之后分成了南北两个国家，北国称为以色列，有十个支派，南国只有两个支派，称为犹大。在北国以色列将要灭亡的时候，上帝同样差派了四位先知，有没有人记得是哪四位？阿摩斯、何西阿、以赛亚，非常有名的这几位都是非常有名的，特别是以赛亚、何西阿也是，还有一位小先知就是弥迦。帮我们打一下那下面那个图好不好？哦，刚刚我们已经是那个说完了哈，那个图我特别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让大家看一下哈。前面那四个的话呢，就是北国亡国之前上帝差派先知来讲预言，前面有四个，阿摩斯、何西阿、以赛亚和弥迦。然后到了南国快要亡国的时候，神又差派四个先知，是纳洪、西番雅、哈巴谷、耶利米。好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不可以来延伸来想一想，这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公义的上帝，他审判人的罪恶， 可是他的慈爱更加希望的是人可以从罪恶当中悔改，要不然他没有必要去放那么多先知过去，让他们说你们赶快悔改，你们犯罪的，你们要被灭亡了，他就没有必要。你既然那么坏， 一下子给你灭了就算了。不是，上帝说派了一个先知又一个先知，一个先知又一个先知，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回来。他的心意是什么？他希望人从罪里面悔改，重新归回，归到神的里面。所以呢，上帝他是用多次多方的透过先知发出他的话语。而且我们知道，不管是前面的先知还是后面的先知，包括以后的我们新约以后的使徒啊，他们所不管是前面的还是后面的，一定是前后呼应的，整本圣经前后是呼应的。然后有的先知讲的多，有的先知讲的少，可是信息一定是一致的。所以神的话是真实可信的。今天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是先知和使徒他们所写出来的，神向他们启示，圣灵向他们启示，他们写出神的话语来。所以他的话是真实可信的，他的话是必然要实现的。那么既然如此，上帝的话语既然这么宝贵，立定在天，我们当如何看待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的很有福，圣经我们是人手一册，可能有些人还不止一册，对不对？我家里就放了好几册。可是手上的圣经是不是我们的圣经？你家中摆了一堆圣经，可是你心里面没圣经，那个圣经不是你的圣经。弟兄姐妹，今天圣经神的话语交到我们手上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话语白白的让它从我们的身边溜，就把它走过去、啊、就走过去。我们要用我们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生命，好好来天天来听神的话语，天天来读神的话语，天天来听神的声音，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真实的更多的来知道上帝的心意，这样才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可以分辨是非。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再做小孩子，免得我们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如果你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是人的诡计呢？你怎么知道是欺骗人的法术呢？圣经就是我们的根据，就是我们的依据。所以弟兄姐妹们，再一次我们邀请大家，我们都来读神的话，好不好？当我们读了神的话，把手中的圣经变成我们心里的圣经的时候，把神的话，手上的神的话变到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心里的神的话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都可以在上帝的正道上来行来想。那么当有一天，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在末后临到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在正道上站立得稳，我们也可以在最后的审判台前，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才可以得到从上帝给我们存留的荣耀公义的冠冕。所以神的话非常重要，弟兄姐妹，我们有福，但是如果不珍惜，就是我们自己的亏损，我们吃亏，好不好？好，第二点，我们要讲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在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三节里面，先知是这样说的。刚刚我们读过了哈，但是我们就是说，哦，对不起，我看我读到哪里了？对，他是说，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畜，是不是到这个地方？对了，好的，没错，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出，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读到这一段，我们有没有联想到什么呀？对，还有没有什么？还没有发生，所以不太容易联想起来，对不对？启示录，这个非常像，就是一个是我已经发生过的挪亚洪水，一个呢就是将要发生的启示录啊，这一段非常的让我们可以联想到，这两件事情。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先知西番雅他所讲的这个信息哈，好像是包括了远期和近期的两个层面。 等一下我们再分析为什么这样说哈。好，我们先来看近期的。近期的呢是上帝的列路临到犹大和四维列国，就是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把西班牙全部读完，因为它一共有三章哈，所以我们只选了第一章来读。其实是第二章第三章都是讲到了耶和华的审判，对犹大和对四维的列国的审判。刚刚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第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这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是请问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受啊？有没有感受？有没有感到恐惧震惊啊？有哈，有就对了，我就怕读了无所谓哈，好像没有读一样，我就怕是这样子。那么如果你有这个感觉是对的，这是对的，因为上帝的愤怒真的是已经都临近了。在这个西班牙书里面，把耶和华的日子是描写的这样的深刻和形象，它就像是一把很重的锤子，然后一锤一锤的重重的敲在我们的心上。那个时候是敲在犹大人的心上，可是还敲不醒。我们中国有句话，响鼓不用重锤。你看那个时候他们的鼓已经破了，可能真的是这么重的锤子，他们居然听不进去，听不到。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他这样形容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大日临近，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是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在读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体会到先知的那种急切的心情，而且也体会到先知的那种担忧的一种心情，所以他才这样的大声疾呼，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临近了，就在眼前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得罪了我。西班牙书一章十七节里面这样说的，因为人得罪了我。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人是怎么样得罪耶和华的。二点一，犹大，我们先看犹大得罪了耶和华。犹大得罪了耶和华有三个方面，在这个地方提到的是三个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方面，只不过我们今天是在读西班牙书哈，把这里列出来，是讲到了他们第一拜偶像，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已经读到了，对不对？他们拜了各种各样的偶像，又拜巴利，又是什么基马林、马勒堪，而且是天上万象，那个天上万象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他们是什么都拜，那个时候就真的是一个多神了，见什么拜什么。好，第二个是他们不寻求耶和华，不寻求耶和华，在第三章的里面也是这样写的，是说他们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而且他的先知呢是虚浮诡诈的人，而且他的祭司呢是亵渎圣所、强解律法的人。所以看看那个时候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的名在他们当中是怎样的被践踏，怎样的不遵从。好，第三个方面是因为他们强暴和诡诈。强暴和诡诈在第一章里面刚才我们稍微读到了一点点，就是他们越过人的门槛，用强暴和诡诈去把夺来的东西充满他们主人的房子。好，第三章里面还提到说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都不留到早晨。啊，这个描写的非常的具体。他们的首领本来是爱百姓的，本来是要带领百姓、爱百姓、建立国家的，可是他们像咆哮的狮子，他们专门是吞噬自己的百姓。他们的审判官呢，本来是要主持公义的，可是他们是像晚上的豺狼，都是自私敛财，然后什么东西都是不管公义公正的，就是自己能够有好处就怎么做。所以这个时候的犹大真的是跟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几乎是一模一样，几乎是一模一样。那个时候我们讲阿摩斯书的时候也是大声疾呼说，你们没有公平，没有公义，这个时候他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再回想一下，当初很早很早以前的当初，就是我们讲到的摩西的时候，当上帝他借着摩西和亚伦 把他们从那个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的时候，上帝说你们要去干什么？要去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成为什么？圣洁的国民。今天的犹大什么样子？完全的堕落了，甚至于比以前被赶走的加利那个迦南人还坏。你说上帝的惩罚怎么可能不临到他？可是上帝在惩罚他们以前，还是千方百计的想要挽回他们。上帝用了很多方法，第一先是管教。上帝怎么样管教他自己的子民呢？就是兴起周边四围来攻击他们。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知道，哎呀，我们要依靠耶和华了，对不对？好，来攻击他们的时候成为管教，可是到最后还是没改。先知上帝又透过先知一个又一个的先知来对他们说话，他们还是不改，以至于他们亲眼目睹，不叫目睹吧，就是说，因为在主前722年的时候，现在几十年了，反正不到100年，他们自己的兄弟以色列十个支派北国就是亡于亚述。而且那个时候这些先知的那些记录都留下来的，而且也有先知来提醒他们的，所以就是这样子一次又一次的去挽回他们，他们还是不改。可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的时候，先知是这样的撕心裂肺的来呼吁他们赶快回来吧，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就临到门前了。所以他们的下场，因为他们不悔改，所以他们的下场是肯定的，那就是跟以色列一样灭亡灭国。好，我们来看四围列国是怎么样得罪耶和华的。刚才我们讲的是犹大得罪耶和华，现在讲四围列国得罪耶和华。好，四围列国得罪耶和华讲的比较，就是他们的原因讲的比较简单，在这个西番雅书里面只有一句话来讲耶和华为什么惩罚他们，把惩罚的那个样那个状态那个形容的非常的清晰哈。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他们第一骄傲，第二自大自夸自大，第三还有一点就是毁谤神的百姓，他们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好，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稍微回来一下看一看上帝审判犹大以色列原因，当然有一个都有一个一样的原因，就是他们拜偶像，对不对？可是他对外邦人有没有把这一个作为原因来提出来？没有。因为以色列犹大这12个支派是上帝把他们拣选出来成为圣洁的国民，成为祭司的国度，要跟他们说我才是独一的真神，你们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造偶像，所以他们做这个事情是得罪了耶和华。我已经先就跟你们说了你们要去做，可是对于外邦人耶和华没有把这个命令给他们，没有把摩西五经赐给他们，也没有把十诫赐给他们，所以耶和华惩罚他们的时候不是用他们拜偶像，也不是用他们不遵守十诫，而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耶和华的百姓。他们有一条很特别的罪，就是毁谤耶和华的百姓，所以神的儿女是不可以随便欺负的。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公义公正的耶和华上帝，他真的是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他有给你这个你没有做，那么你就有罪了。果然没有多久，在主前612年的时候，上次我们讲那鸿书有提到了，对不对？主前612年的时候，尼尼微就陷落了。到了主前609年，亚述，因为亚述当时是一个帝国啊，它有非常广阔的一个统治区域，所以尼尼微陷落了以后，他们有一些游击队，就是说一些他们的势力就撤到了另外的地方，然后的话他们还存在，还没有完全被灭。但是到了609年的时候的话，整个亚述帝国全部被巴比伦所统治，全部灭了，亚述全部灭了。而犹大呢，犹大是在主前586年，所以约书亚是主前609年去世的， 他是很可惜哈，他是参加一个不该参加的战役，他去要去拦阻埃及的军队，所以他就死在那个战场上了。你想想看，609年到586年，只有20多年的时间，很快的，很短的，犹大也就灭亡了。刚才我们讲到了四维列国，其实在这个西班牙，它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东边提到的是什么呢？腓力士，腓力士是在以色列的东边，是更靠近那个叫什么地中海。然后又提到了摩押和亚门，摩押和亚门呢，他们是在约旦河边，是在西边的。所以东边的以色列，东边的腓力士，然后西边的摩押亚门，又从南边，南边是什么？南边就是埃及。啊，这里提的是古时，古时也在南边，埃及也在南边，他们都是属于非洲区域了。啊，不管是这个古时是代表真正的埃及，真正的那个非洲，还是代表的是埃及，它都是在南边。然后又讲到了北边的亚述。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说东，不管是东边的腓力士，西边的摩押亚门，对不起，讲太快，东边。哦，西边的西，对不起，我说错了。西边的腓力士，东边的摩押和亚门，然后的话，南边的那个埃及和北边的亚述全部灭了。因为到了那个609那一年的时候，主前609是整个那个大亚述的一个那个帝国全部被巴比伦所统治了。嗯，好了。那么先知的预言是实现了，对不对？犹大被惩罚了，被审判了，灭国了。可是刚才我们所读的有一段啊，我们再读一次，我再读一次好不好？就是西番雅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三节，他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捡出。这是耶和华说的。请问到了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从西班牙到犹大灭亡，巴比伦统治，后来是波斯马代帝国到罗马帝国，一直到现在，有没有除灭万类？有没有？还没有，对不对？还没有。好了，如果说还没有的话，先知的话是不是不可靠？不是，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先知的信息是可靠的，没有错误的。上帝的话语是可靠的，是没有错误的。乃是时间还没有到，乃是在将来的那一天是必定应验的。那么这个就是西班牙信息远期的一个层面。刚才我们讲到是近期的一个层面，就是审判犹大和周围四位列国，还有一个远期的层面，就是除灭万类，人牲畜鸟鱼什么的，恶人全部都要剪除。好了，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是不是跟哪一卷书对起来了？启示录，对不对？哎，有没有人读过启示录啊？举下手我看看好不好。哦，有没有没读过启示录的？要不要也举下手？谢谢你们哈，你们很诚实，但是我盼望你们去读一下哈。我们今天先非常简单的把西番雅书和启示录做一个对照哈。这就是上帝的信息，为什么我们说是前后呼应的。请帮我打到下一个表格。好的，好，在这个表格里面我们看到它真的是完全的是对应的，连顺序都是对应好的了，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哈。我们来看西番雅书和启示录在选民受审判，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一节到二章的第三节，那么在启示录呢，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有没有还记得启示录前面的三章是针对什么？教会嘛，七个教会，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先对犹大人，这个地方是先对教会，是选民受审判。接下来呢是列国受审判。那个时候先知看到的，他是在不知道是意象还是听到哈，他是讲到是他的四维列国，讲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东南西北四维列国。 那么在启示录里面的话呢，就已经是 全地全球的一个性质的，更广泛的一个性质。列国那个只是四维的列国，这个是全球的列国受审判。第四章第十九章对应到西番雅书二章四节到二章十五节。好，然后的话呢，接下来呢是讲到审判的情形，在西番雅书里面是三章一节到八节，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呢是在第二十章。最后是神和他自己的选民得胜，在西番雅书里面是三章九节到三章二十节，然后在启示录里面是最后两章二十一到二十二章。那么前面的得胜是重新耶路撒冷，重新旧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重新复兴。那么在启示录里面是新的从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完全的掌权啊。所以的话呢，这两卷书前后呼应是那对应的那么的整齐，感谢主，神的信息就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呢在这个西番雅书里面我们讲到了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对犹大，对四维列国，以及将来有一天将要成就的事情，就是全地的大审判。如果你 有兴趣的话，我鼓励你去读一下启示录。我告诉你们，偷偷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哈，我传福音后来 很迫切传福音，包括我家里我爸爸还有那个我吴庆妈妈，还有我们当时的办餐馆，那个时候传福音那么积极，就是我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真的看到了恐怖的那个毁灭。我觉得如果你再不传福音，多少人就掉到那个坑里面去了。所以你去读了启示录，你就会传福音了，好吗？ OK， 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讲说第三个部分，我们要讲谦卑寻求耶和华出来了哈。 OK， 好。刚刚我们所读的是公义的耶和华，他发烈怒行审判，真的是读得我们胆战心惊。因为为什么？我们每一个都是有罪的，我们人是没有完人的。在哪怕我们信了主，弟兄姐妹，我们哪一个敢说我们已经没有罪了？我们完全不犯罪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动作行为都是那么的完全的纯洁圣洁了，达不到的，达不到的，反正我是没达到。所以如果说是神对罪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的一个审判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或者大或者小，或者多或者少，我们总是有罪性，甚至有罪行的。感谢主，上帝给我们开了出路，他的作为没有停留在这一步，没有停留在审判这一步，因为他是一个完全公义的神，同时他又是一个完全慈爱的神，他是不愿意他自己的所爱的所造的人就这样子被毁灭了。他为我们预备了出路，就是耶稣基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刚才我们讲的是灭亡，是毁灭，对不对？可是我们可以不毁灭，我们可以不灭亡。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信他，我们就不至灭亡，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所以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上帝已经通过先知告诉我们要如何来行，怎么样来走他所喜悦的路，就可以让我们今天的金句是什么？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呢，你们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弟兄姐妹，我们巴不得我们可以隐藏在上帝的荫庇之下，我们可以，我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那么我们要怎么做呢？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来做以下的总结。刚才我们讲的是来看，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是第一个问题是遵守耶和华典章。好，我们再一次提到，今天耶和华典章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就是圣经嘛，对不对？跟我们提过了，就是圣经嘛，我们要遵守耶和华典章。可是我们如果连这个典章读都没有读，我们怎么去遵守啊？ 我们连耶和华的话，我们连这个圣经我们都不知道，没有读过他的话，我们怎么遵守啊？全靠听吗？但听也很好啊，听也很好，可是不够。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读神的话语，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读神的话语。好，然后就是谦卑很重要的，谦卑很重要的。今天这一段里面，哈，这个经句里面哈，就两次提到谦卑，谦卑人，然后寻求耶和华，还要寻求公义，谦卑。对不起，我讲快了一点，我们先讲到第二点，是要先寻求耶和华，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那么寻求耶和华的话，简单说来就是说与神和好。到我们今天怎么样才叫与神和好？那么就是我们要来相信神，来爱神，来顺服神。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从父母的生命给我们的这一个肉身，每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是在罪性，在罪行里面。当然这个不是宪法，不是人的宪法，是神的标准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进到耶和华的面前，来到耶和华的至圣所，因为圣洁的神不可能容忍罪到他的面前，对不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非圣洁没有人能够来见主，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我们唯有重生，相信耶稣基督，神就赐给我们一个属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神国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圣洁的，是没有罪的。好，我们来相信耶稣基督，神就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做神的儿女。那么这就是与神和好了。因为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跟神是隔绝的，因为罪在当中，神在圣洁那里，我们在罪这边，中间是一个深壑，是没有办法越过去的，这个罪在中间挡住了。可是当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解决了罪的问题，我们就进到了上帝的至圣所，来到了上帝的国度，成为上帝的国民。好，好，现在我们来讲第一点，我们寻求耶和华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才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进到神的里面，进到神的国度啊，成为上帝的儿女。第三点，我们讲到说，这个地方经句里面也是这样跟我们说的，当寻求公义谦卑。好，寻求公义谦卑，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提到说，谦卑非常的重要。在这一句话里面，这一节经文里面两次提到谦卑，可见谦卑是何等的重要。那么寻求公义谦卑，这个地方主要是讲的说是要与人和好，寻求耶和华是与神和好，寻求公义谦卑是与人和好。所以与人和好的话呢，就唯有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才能够真正的与人和好。所以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身上所发出来最大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把神的爱活出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哈，我们如果你翻得快的话也可以翻，如果你翻不快你就听一听哈。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专门讲到如何彼此相爱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就是神所赐给我们彼此相爱的爱的特点，爱的特征，可以叫做爱之歌，好吧？所以要与人和好，就要有从神而来的爱，才能够真正的与人和好。所以呢，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哈，他是一个忍耐的人。当我们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事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而不是说急于表达自己的意思，也不是急于去求得别人的赞同和支持，更不会因为一件和自己意见相左不同的意见，我们就心生芥蒂，甚至心生怨恨，这个都是不对的。我们要学习忍耐，学习等候耶和华。 第二个谦卑，谦卑的人是恩慈的人，就是爱是不嫉妒又有恩慈。一个恩慈的人，他是又有恩典又有慈爱。一个恩慈的人，他不会去苛刻待人，而是宽于待人，严于律己。我们做人来说的话呢，常常是反过来的，对人家要求很严格，对自己的话呢就很宽松啊，自己犯了错，大错变小小的，然后的话人家犯错，小小变小错变大大的，人的特点都是这样子的。可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一个谦卑的人，你是要对人恩慈，宽于待人，严于律己。好，一个谦卑的人，他是一个不嫉妒的人。当别人蒙福的时候，我们心里不是不高兴，不是不开心，我们是感谢神，感谢神给他祝福啊，我们赞美神。当别人受到称赞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哦，怎么他都是他对我，我都不怎么样，不被看重或怎么样的，不要这样子。人家受称赞的时候，我们甘心情愿的被遗忘，我们不要去记恨别人，这个就是一个不嫉妒的人。一个谦卑的人，他是不自夸不张狂的人。当我们存心谦卑，当我们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自夸了，我们也不会张狂了。你有这样的恩赐，他有那样的恩赐，就算他的恩赐看起来好像没有你大，看起来没有你聪明，看起来没有你智慧，看起来没有你能干，可是也许他那个恩赐被神大大的使用，他可以帮助建立关心关怀很多的人，也不一定的。所以你不要看别人比你小，你只要看别人比你大，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就是不自夸，当然就更不张狂了。张狂是自夸的极品啊，很厉害，大大的宣扬自己，那就张狂，很张狂。就算话说回来，就算我们真的是知道说我们其实知道的，我们知道我们有什么恩赐，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恩赐，你去找牧师谈一谈好不好？不是你没有恩赐，我说错了，如果你没有发现你的恩赐，其实你有恩赐的，那么你去找我们的牧师传道谈一谈。有恩赐的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给的恩赐。好，当我们真的发现我们知道我们的恩赐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自夸的本钱，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恩赐是从哪里来的，上帝赐的，你有什么可夸的呢？所以你深深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只有感恩，只有付出，只有去为主做工，去服侍神，服侍人，不再有自夸了，更不会张狂。所以我们倒宁愿像保罗一样，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哈，这是保罗。你看保罗那么大的恩赐，他还是只夸自己的软弱。好，一个谦卑的人不做害羞的事，因为我们知道一切暧昧的事、见不得光的事，都是害人害己的，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不做害羞的事。一个谦卑的人，他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服侍神只是为了要荣耀神，我们服侍神不是为了贪图自己的虚荣。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有的牧师他们没有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当他们走出去的时候，有小孩子称他们为耶稣，称他们为基督。因为我们当你在灵里面长大，你知道你不是要把自己抬到人的面前，这个荣耀不归你，我们是要把神放在面前，让所有弟兄姐妹看到的是神的荣耀，这才是对的。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不要贪图自己的荣耀。我们服侍神是为了荣耀神，而我们服侍人呢，不是为了得人的好处，更不是为了得人的称赞，而是要去帮助建立，去对他人有益处。所以我们是荣神，是义人，不是为自己求名，也不是为自己求利。当然还是要再说一下，你所付出的辛劳上帝是知道的，弟兄姐妹其实也是知道的，教会也是知道的，你所付出的辛劳上帝会给你他的酬劳。这个酬劳不一定是金钱哈，不一定是金钱，可是也可能是金钱。好像我们的传道人他必须要养家糊口，所以他必须要得到工资，对不对？薪金。可是也许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像我们做一般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要得到金钱，可是神已经把那个美好的一个 冠冕存留在那里，神给我们的赏赐在永恒里面，在那个永不衰退的那个里面，那个国度里面，神会给我们的。你不要担心什么，你不要去为自己求什么，更不要去求名求利。真的，我知道有的所谓的牧师，他们办各种各样的活动，他们办孤儿院或者怎么样，其实就是为了圈钱。每次讲到都是说，你们要给我奉献，你们要给我奉献。如果你听到这样子的牧师，我劝你赶快离远一点。好，一个谦卑的人，他不是不轻易发怒。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不管是社会还是在教会，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相当的复杂，相互之间是非常容易产生误会，甚至于产生伤害的。那么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当有误会和伤害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发怒，用神的爱来托住我们，不要轻易发怒，乃是听凭主怒。因为主是公平公义的主，更何况有时候问题说不定在我们这边呢，你还有资格发怒吗？在这个地方我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好不好，非常小的见证。我女儿小时候在学校里面跟她一个很好的朋友产生了矛盾，她很痛苦，回来以后就跟我说，妈妈，我跟她闹翻了。然后我就问她怎么，然后她就讲了一下，其实我也记不得到底怎么回事了哈。可是当时我就带她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我说，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来查看我跟这个朋友之间的矛盾。如果是我的问题，第一点，如果是我的问题，求主你帮助我看到这个问题是什么，更求主帮我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修正我的错误。第二点，如果是他的问题，我的一个好朋友的问题，那么求主你自己进到他的心里面去帮助他，让他来改变他的问题。第三点，说不定他们两个都没有什么问题，而是他们当中发生了误会。如果是你们当中发生了误会，那么求主你来把这个误会亲自把它拿掉，让我们重新能够和好。好，我就带他做了这样子一个祷告。然后的话呢，过了大概我记得很清楚，就在两三个星期之内，他后来回来就跟我说跟朋友和好了。这件事情我就很开心。这一个小小的见证虽然小，但是我其实跟好几个姐妹以前有谈到的时候 有讲到这个见证。所以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哪怕是那么小的孩子，他都会产生一些误会，一些伤害，更别说我们大人了。所以呢，当你发现跟谁之间有各种误会和伤害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跟神祷告。不管是你的问题，是他的问题，或者你们中间有什么误会，那么让神自己来检查，自己来解决。当然我们要 有一颗那个顺服的，甘愿顺服的心。如果你都是很倔强的说我就是没有错，那么你就很难解决问题。好，那么一个谦卑的人，他是不计算人的恶。当发生一些负面的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怀疑别人有什么不良的动机啊，我们也不要怀疑别人有什么不好的行为。其实有时候，其实跟刚才我们说的是一样的，你就等候听主的声音，去跟随主的带领，而不是很容易就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对，就这个地方，不计算人的恶。那么接下来是讲到说，一个谦卑的人，他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好，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讲，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一点点了。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其实是难的，因为我们是有两个生命的，一个是从父母来的肉身的生命，一个是从神来的属灵的生命。这两个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肉体的律，是一个犯罪的律，一个是无罪的律，是神的真理的一个生命。所以呢，常常会有矛盾，常常有一些不好的心思意念进来的时候，那么神的律就会在中间去告诉我们，你不要做。好，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讲到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两个生命啊，属肉体的和属灵的，在我们一个里面集中在里面，常常有矛盾。再一个，我们基督徒难在哪里？我们所处的环境也是两个国度的环境，对不对？我们是两个国度的人。一个是属世界的国度，一个是属神的国度。所以世界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引诱，各种各样的什么 有时候说的好听一点，追求，都会来躲，来抢夺，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当妈妈的一定要小心，把我们的孩子引到上帝的国度里面，让圣灵在里面来做事，来做工，说话的时候，他就会走在正道之上。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不管是你心里的那个肉体的罪在引诱你犯罪，或者是世界有罪的世界引诱你犯罪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用上帝的真理，听圣灵的声音，让我们回来，不要去犯罪，不要跟世人同流合污，我们要执行上帝的律法，就是圣经，好吗？上帝的典章。好，所以呢，连保罗你看他都是这样说的，在我里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对不对？然后他又说到，我觉得我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你看到没有？连这么大的使徒哈，他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何况我们更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矛盾。举一个小例子，别人跟你一起同事哈，别人用了公司的东西哈，随便拿了公司的纸啊、纸张啊、笔啊什么的，他们觉得理所当然无所谓。可是如果你去拿的时候，你会不会心里觉得有点不对？如果你觉得不对，这就对了，因为上帝的灵在提醒你这个是错的。如果你跟他们一样心安理得，那不对了，因为你圣灵没有，不是圣灵没有在对你说话，而是你没有听到圣灵的声音。圣灵是对我们每个人说话，但是如果你自己太强大的时候，圣灵的声音就听不到了。好，所以呢，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就是在真理里面对我们说话，然后我们按着上帝的律来行事，尽量哈，我们不可能做到完美，但是的话呢，神一直在，我们相当于是在，好像是在被抢夺，世界在抢夺，肉体在抢夺，然后这边是神也在拉我们，所以我们要有一颗心，我们知道要跟着神的声音走啊，在神的道路上走，这就对了。好，然后呢，就是一个谦卑的人要凡事包容，让我们学习不张扬别人的过错。凡事包容，有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我知道有一个人，他说话很伤人，而且说出来的话好像呢都是对的，然后就是老是指责他的配偶，这里不对，那里不对，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一天到晚说过不停。事实上的确有这些问题，但是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你不要去张扬别人的错误、过失、弱点，你没有弱点吗？每一个人都是弱点一大堆，错误一大堆，缺点一大堆，如果每个人都在说你，你受得了吗？这样不是建立他，而是拆毁他。上帝不希望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包容。但这个包容的话呢，是在爱中说诚实话，不是说他犯罪你也说他对的，这个是不对哈。我们在爱里面说诚实话，包容他，是建立他，最终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他的信仰被建立，让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就对了。我们记住这一点就对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啊，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不管我们眼前的光景如何，不管是好还是坏，不管是丰富还是缺乏，我们都要相信上帝的带领，我们都要盼望那个美好的未来，因为上帝的话绝不会废去，上帝的话是立定在天的。上帝既然这样说，我们有一天到他的国度里面享受与他同在的美好，那么我们就必定到他的国度里面享受与他同在的美好，所以你不用担心什么。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好，刚刚我们把爱的那个爱之歌哈，我们把它讲了一下。那么这一切谦卑的特质，我们刚讲那么多，好像都是看得见摸不着，摸得着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这一些做出来的时候，他好像做了这些事情，如果他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爱，不是上帝赐给他的爱让他来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他所做的表面上的这些功夫还不是真正的爱。弟兄姐妹，我们就算做到了刚才那么一大堆，我们都讲了那么多哈，爱的语言讲了那么多，可是如果你不是谦卑接受神来的爱来做的，你是坐在外表给人看的，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要的是心里面的，从心里面的爱，上帝给我们的那个爱，我们把它活出来， 做到的这一些，这才是神所喜悦的。好，所以呢，要做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容不容易啊？真的很不容易。我相信每个人要做到这么好，我觉得是很难的事情。可是我们有一个秘诀，就是我们可以去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只需要一件事情，你愿意。你跟神说，我愿意，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做一个谦卑的人，我愿意来寻求你耶和华神，我愿意来寻求公义，寻求谦卑。你愿意，神就会帮助你，让你在他的这个美好的品格上面来越来越彰显上帝的荣美，彰显上帝的爱，就能做得到。到最后我们真的是可以结出，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圣灵的果子，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才可以做得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圣灵充满我们，让上帝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宝座上做主，做王位，掌王权啊，让我们完全进入到主耶稣的爱里面，我们就能够活出耶稣的柔和谦卑的美德。那最后我们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我们这个要一起读经、哦、我打出来了哈，我打出来了，弟兄姐妹，这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阿们，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实在是看到你是那一位会发烈怒的神，因为你是公义的神，你是容不得罪恶的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谦卑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来与神和好，来与人和好，真正当一个谦卑的人，以至于有一天当你发烈怒的末日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你翅膀的荫下被你所保护，被你所遮盖。主啊，谢谢你，我们巴不得真的是在座的每一位有一天我们都一起能够到达主你的国度，在那个天上美好的国度里面，我们 一起来享受与你同在的美好。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